好，我们先低头有个祷告。是的，主耶稣，你爱你的教会，你为你的教会舍己，主啊，你也要把你自己的丰富啊赏赐给你的教会。主啊，当今天我们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就求你向你的教会来说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今天继续来跟大家讲主耶稣的比喻啊。那今天呢是讲到磐石的比喻啊，那是在马太福音的16章13到23节。我想如果你来你信主有一段年日的话呢，你会对这一段的圣经呢会比较熟啊，因为我们常常查经的时候，这一段我们也会经常讲，甚至你听讲道的时候，很多讲道的弟兄呢也会常常讲这一段啊，因为这一段圣经可以说是新约的一个根基啊，而且呢，你发现说这一段圣经的里面，它启示了新约里面最重要的三个真理啊，第一个，基督是谁；第二个，教会是什么；第三个，他讲到十字架的道路。好，所以在这段的圣经里面呢，你看到说他是，而且他是第一次清楚地指明了基督是谁啊，而且他是第一次讲到教会和关于教会的启示啊，并且呢，他是第一次明确地讲到十字架啊，所以我们盼望今天借着这一段的圣经，求主来向我们更多的启示基督、教会和十字架。好，我们一起把这段圣经我们来先读一遍，是在马太福音的16章13到23节。好，我们一起大家同声来读一遍。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吩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主啊，万不可如此，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这段圣经你看到说，从十三节开始哈，他讲到耶稣呢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啊。如果你去看地图，我想请这个 Jack 把地图放下啊。你去看这个地图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在凯撒利亚腓立比，就是那个红圈画的，在比较北边，在上面的啊，在它其实它的地理位置呢是在加利利以北啊，靠近这个戈兰高地的地方啊，也是在黑门山的脚下。那约旦河的发源地呢就在那里啊。你知道，在1967年之前呢，它是属于这个叙利亚的。那1967年六日战争以后呢，他就一直呢被以色列占领。那在耶稣那个时代，凯撒利亚腓立比呢，它是一座外邦的城市啊，它不属于以色列。那在2013年的时候， 啊，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去参加了这个陈其正弟兄带领我们的这个以色列之旅哈、啊，那个张华弟兄也有去啊。那他那次他带我们呢，从以色列最南边的别示巴，啊，一直走到最北边的但，啊，那凯撒利亚菲利比呢，就是在这个但的边上，然后他就带我们去了。据说是就是今天读的这一段圣经，主对着门徒讲这一段话的这个地点啊，那个地点呢是在一个叫巴尼亚斯自然保护区的地方啊。我想请这个 Jack 先帮我们放第一张这个图片，不是这张，从远看过去，对啊，你看这个它是它这个呢是一个自然保护区哈。你进了这个自然保护区之后呢，你就会看到一面很高耸的这个石灰岩的这个峭壁啊。它其实是一块很大的一块磐石啊。在这个峭壁磐石的底部，你会看到有一个很大的洞啊，有一个很大很幽深的洞啊。而且呢，这个洞呢是很深的，这个深不可测。但而且我们去的时候，再放下一张啊。在前面，对，这一张哈，那是我们那个，不是这张，对，你会看到说他现在已经把这个洞呢，洞口那个地方呢现在已经拦起来了啊。那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只能在这个外面啊，你就看到一个很深很深的洞。他们说如果你走近的话呢，你会听到里面这个洞的那个里面有这个水流的声音啊。然后呢，你看到说在这个在这个洞的边上有很多这些神龛啊，你放下一张啊，你看到很多这些像神龛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是你知道说它这个呢是在古代它被叫做这个阴间之门啊，他说呢这个地方就是这个通到阴间里面去的啊，而且呢在这个古代这个城市的它不是在这个洞穴不是在这个城外的地方啊，它是在这个城内。而且是他们的一个宗教祭祀的一个中心。那这个城的名字呢，在这个以前是叫做潘神之城啊，是古希腊他们在拜一个叫潘 啊，叫潘的这样的一个神。这个潘神呢，他是管这个放牧和这个生殖的啊，而且所以你就看到说洞外它有很多这些的神龛啊，就是他们在那里烧香在那里祭祀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啊就被改名呢叫做凯撒利亚菲利比啊，凯撒利亚就是凯撒之城的意思啊。我们知道凯撒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啊，菲利比呢是大希律王的儿子啊。那你去看这个我们读圣经，你知道说这个大希律王就是那个在主耶稣出生之后呢杀了很多婴孩的那个希律王。那这个凯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城呢就是他的儿子菲利比的封地啊。他把这个城的名字改成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说在凯撒权下的而且是归菲利比管辖的这样的一个城啊，所以这个是凯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城名字的意思。那你看到耶稣带门徒来到这里啊，他特别把他们带到这个洞口，把他们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方，你知道说耶稣是有他的目的的啊。耶稣好像来了一场这个现场教学啊，他把他们带到这个凯撒这个当时世界之王管辖的城，带到这个属灵黑暗权势的中心。然后呢他就问门徒一个问题啊，人说我人子是谁？那门徒就说了啊，有人说你是那个施洗约翰啊，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这个耶利米啊。你看到说每个犹太人这些人他们对着主耶稣的说法都不一样，他们呢就好像在那里盲人摸象啊。当他们看见主耶稣在那里严厉地斥责法利赛人文士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主耶稣像施洗约翰啊。当主耶稣在那里治病救人，在那里施行神迹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主耶稣呢很像以利亚，能够行神迹。那当主耶稣显出他温柔怜悯的一面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主耶稣就好像先知耶利米。啊，不管怎么样，他们觉得呢，耶稣是神所派来的一位先知，啊，就像以前那些大有能力的先知一样。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福音朋友啊，也许你也听说过耶稣。我不知道在你的印象的里面，耶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是一个宗教领袖呢？啊，还是一个道德的一个楷模呢？还是跟我们听到的很多神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呢？我记得在去年年底特会的时候，啊，刘弟兄呢，他说很多人信耶稣呢，就好像是什么呢？就好像是在拜一个耶稣菩萨。啊，我们知道中国有这个观音菩萨，对吗？那你到了西方，来到这个澳洲以后，哎，你就找一个这个耶稣菩萨来拜，啊，只要他能够帮我解决问题，啊，我就信他。啊，如果这个耶稣菩萨搞不定，啊，我就换一个神去拜。啊，那耶稣到底是谁？你知道，耶稣知道人对他的看法一定是有偏见，一定是不准确的，所以他就问门徒说，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因为你们是和我朝夕相处，你们是和我同吃同住，你们是听我教训，你们是看我行神迹的，那你们说我是谁呢？好，你知道这个耶稣的所谓的大弟子彼得，啊，他是很冲动的一个人，啊，所以你看到说彼得他没有等别人回答，他就抢先说了出去。你知道冲动的人常常会说错话嘛，对不对？你去看这个彼得，他也是常常说错话的，啊，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他说错话，在这个主耶稣问他要不要交丁税的事情上，彼得呢他这个嘴巴又大嘴巴又在那里乱说话，啊，但是呢你看到说当门徒听到彼得，哎，一下子蹦出来一句话的时候，啊，特别当彼得讲到说，哎，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很多人就想这个彼得太会拍马屁了，啊，那你这次就等着挨 K，啊，哪里知道这一次主耶稣不仅没有批评彼得，反而呢好像给彼得呢打了一个满分，啊，并且呢说这是天父给他的启示，啊，彼得说的这句话你去好好思想，彼得说什么呢？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知道当门徒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啊，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句非常爆炸性非常震撼的一句话，是他们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的。如果彼得只是说你是基督，啊，大家都会给他翘个大拇指，啊，因为他这个看见已经是比这个其他的以色列人要高出很多了，对吗？什么是基督呢？啊，基督是弥赛亚的这个希腊文的翻译，啊，在希伯来文的里面呢，弥赛亚什么意思呢？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啊，你去看旧约的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你知道以色列人里面呢有三种人是受膏的，啊，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还有一个是先知，啊，这些受膏的人他们都是被神所拣选，被神分别出来服侍神的，啊，他们都是受膏者。但是你知道在以色列人的心中，啊，尤其是那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的心中呢，他们一直在那里盼望一位终极的受膏者，啊，有一位终极的一位弥赛亚，啊，英文就是 The Anointed One，啊，因为你看到说不管是摩西也好还是后来的先知也好，你看到说都告诉以色列人说神有一天要为他们兴起一位最终的弥赛亚，啊，这位弥赛亚呢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要来复兴以色列，他是要把以色列带进荣耀成为万国之首的，啊，尤其呢你知道他们当时是在罗马帝国的这个铁蹄的统治的底下，他们何等的盼望能够有一个弥赛亚呢能够出来，然后呢帮助他们脱离这个罗马的统治，啊，挣脱这个罗马的铁蹄，然后呢建立起一个像大卫像所罗门那个时代那样一个辉煌的国度，啊，所以你看到犹太人对着那一位弥赛亚的盼望，啊，是何等的一个强烈，啊， 如果呢，彼得说耶稣是弥赛亚，啊，大家都举手赞成，啊，因为你看到耶稣有智慧，耶稣有能力，耶稣有权柄，啊，如果他要领导大家起来干革命，啊，那哪有不成功的事情呢？啊，所以如果彼得说你是基督，大家都没有问题。那如果彼得说，他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我们把永生先拿掉，啊，我想大家的问题也不是很大，因为你知道，在犹太人的他们旧约的这种观念的里面，神的儿子的范围呢，其实是可以很广的，啊，你可以指天使，啊，你可以指君王，比如说大卫，啊，你可以指那些先知或者是义人，在他们的概念的里面。啊，神的儿子意思呢，就是神所拣选和神呢有特别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人，啊，他可能起来为神说话，啊，他可能起来呢代替神呢行使权柄，但是呢他不是神，他不是与神同等，他不是有神格的，啊，所以如果彼得在那里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可能大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但是呢，你看到说这里彼得加了一个词永生，啊，英文是 living， 加了这个词以后呢，意思就变了，他把神的儿子的范围一下子就缩得很小，啊，因为永生神 living God， 他是强调这个神是一直活着，从永远到永远，是一切源头的神，啊，而永生神的儿子是讲到这个儿子和这位神呢是同一个源头，是有神性与神同等的那一位，啊，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爆炸性，这是一个震撼性的一个宣告，因为他一下子把耶稣从一个人的地位呢提升到神的地位，啊，所以耶稣说，他说这是天父给彼得的启示，啊，彼得的头脑是想不出这个启示的。在十七节的里面，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啊，主在这里你看到说他没有称呼彼得，啊，没有称呼，你知道彼得是主耶稣给他起的名字，啊，这里呢主耶稣称呼他西门巴约拿，西门巴约拿是彼得原来的名字，啊，西门是他原来的名字，巴约拿什么意思呢？就是巴就是谁的儿子，啊，巴约拿的意思就是约拿的儿子，所以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你叫西门，你是巴约拿的儿子，啊，那为什么这里主没有叫彼得原来的名字呢？为什么你看到说他要叫彼得原来的名字呢？啊，是因为呢你看到说西门巴约拿是彼得原来属人属血气的名字，啊，主在这里告诉彼得说这个启示不是从血气来的，啊，不是你西门有多高的悟性有多属灵，如果不是天父的启示，你只不过是西门巴约拿，啊，你地上的父亲，你从遗传而来的智慧不可能让你看见这个启示，这个启示只能是从天上的父而来。所以你看到主在这里说我在天上的父，啊，这句话就证实了彼得的宣告，啊，他证明了耶稣与神是父与子的关系，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对于耶稣是谁的启示是整本新约的根基，啊，彼得的宣告也是一个划时代的宣告。但是你看见主耶稣他并没有停在这个启示的上面，啊，因为这一个启示要带出来下面一个接踵而来的一个启示，啊，那就是教会。在十八到十九节，啊，主说，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你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啊，请你注意这个是 新约第一次明确地讲到教会。教会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它是 ecclesia，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被召集出来的会众，被召集出来的会众。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李长寿他们的地方教会，他们就把教会的名称呢改为召会，就是从这里来，因为他们觉得说改做召会这样更符合这个圣经的原文。那我们不去评论他改的好不好，而是让你看见说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而是一群被召集出来的人。Kellyville 教会不是在 Kellyville 这样我们租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而是在 Kellyville 被神召集出来的一帮弟兄姊妹的聚会。所以你看到这个词在旧约的时候是被指呢那些被神召集的百姓，是神的子民，是那些以色列人。但是你看到现在耶稣呢给了教会这个词一个全新的定义。当主讲到教会这个词的时候，门徒们脑海里想到的，他们想到的只是以色列的会众。但是你知道主耶稣在这里讲到的教会却是他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有他自己生命的这样的一帮人。在这两节圣经的里面你可以看到好几个关于教会的概念。第一个，他讲到教会的属性，是教会是属于主的，因为主耶稣说我的教会，所以教会不是彼得的，教会不是某某牧师的，教会也不是一滴的，教会是属于主的。如果你真的知道教会是属于主的，我想对于你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释放，因为呢你不会再对教会失望，你也不会再对教会里面的人失望，你也不会对一些的事情义愤填膺，你在那里打抱不平，因为你知道这个教会是谁的，谁在管理这个教会。比如说你去到一个公司，去到一个地方，然后你发现这个公司的前台的态度呢非常不好，然后你投诉到这个经理那边，这个经理也不管事，你要怎么办？那当然是要去找他们的老板投诉嘛，对不对？因为这个前台态度不好，经理不管事，你也没有权利去处理他们，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老板他是一个好老板，他一定会认真地听取你的意见，也会处理那些不对的员工。所以你如果对教会有意见，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是去祷告，去找教会的领导，不是异地，是主耶稣，因为主耶稣他会管理他自己的教会。那第二个，这个启示呢讲到教会的建造，是谁在建造教会呢？主说我要建造，是主亲自在那里建造他的教会。我想如果你有盖过房子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比如说你买了一个旧房子，现在呢你要推倒重建，除非你自己是 builder， 要不然你一定会找别人呢去帮你去建。你看到主耶稣在这里有没有说教会，虽然教会是我的，但是呢我委托天使长米迦勒，或者呢我委托加百列去为我建造，有没有呢？没有。主说我亲自来，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很重要，对吗？如果在一个公司的里面要老板亲自出马去做的事情，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在主的眼中，教会是他的身体，教会是他的心爱，他不能让别人来插手教会，他要亲自来建造他的教会。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主要亲自来建造教会，是因为呢别人都搞不定。神如果让天使来建造教会，会把天使的肺都要气炸，为什么呢？因为人太难搞了，对不对？你知道主耶稣创造宇宙很容易吗？你去看创世纪，神创造这个世界才花了几天的时间，6天嘛，对不对？ 啊，才花了6天的时间，因为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知道神的能力来创造万物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神要把教会建造好要多少时间呢？啊，如果你从主耶稣说这句话开始一直到现在2000年了，啊，2000年了，本来6天创造世界，现在2000年了，这个教会还没有建造好，那是为什么呢？啊，是不是主耶稣能力不够？啊，是因为人太难搞了，啊，是因为人太不听话了。你知道我们刚刚在这个基督里长进读完这个约拿书，对不对？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跟着读。你看到约拿他还不是一个普通人，对不对？他是一个先知，他是一个服侍主的人。然后你看到说神叫他要往东去尼尼微传福音，他偏偏呢要往西去他施，啊，所以你看神就兴起风浪。但是呢，你看到约拿他宁可叫人把他丢到海里他也不悔改，啊，所以好了，你看到说他就被丢到这个海里，然后呢被吞到鱼肚子里面，然后呢他觉得很难受，他就在鱼肚子里面祷告，啊，求神来救他。神呢就叫这条大鱼呢把这个约拿呢吐到这个旱地上，啊，然后呢这个约拿他就心不甘情不愿的跑到尼尼微去传福音了。哪里知道呢，尼尼微人呢听见呢他们竟然悔改了，这个呢让约拿非常的恼火，他就在那边呢和神申请。所以整本的约拿书，啊，你去看，不管是风也好，海也好，鱼也好，虫子也好，蓖麻树也好，你看到说都听神的话，就是约拿不听话。神把这个约拿书给我们，不是要我们去在那里笑话约拿，神呢其实是告诉你说你就是约拿，甚至你连约拿都不如。你好好的看看自己，我们好好看看自己，我们听话吗？我们是真的不听话。所以你知道主耶稣他要用百般的忍耐呢来建造他的教会，主要你读经祷告你不愿意，主要你多点时间花在这个服事的上面你不愿意，主要你参加祷告聚会你也不愿意，主呢就只好等，一等呢就等了2000多年了。所以你看见这不是主的失败，这个是人的肉体和人的刚硬，但是你看见主所定义的他一定要成就，所以当你看到启示录最后2章的时候，你看到教会终于完工了，你看到教会装饰整齐在那里迎接新郎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是主要最终要做成的，那个是教会的盼望。那第三个主讲这句话呢，这个启示呢讲到教会的根基，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教会的根基是在磐石上。这磐石是比喻什么呢？是指着什么说的呢？你知道天主教呢说这个磐石是讲到彼得，但是你知道彼得的意思是什么呢？彼得的意思是小石头，彼得不是磐石。因为你看到下面22节呢彼得就跌倒了，所以如果教会是建立在彼得这个根基上呢，那分分钟呢都有倒塌的危险。那我们常听到的解释是什么呢？是讲到这个磐石是指着基督说的，这样的说法不能说错，但是呢不是完全的对。因为根据上下文，你看到这里的磐石它不是直接指向基督，而是指向彼得所宣告的那句启示的话，那句话就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教会是建立在这个启示的上面，没有这个关于教会的启示，没有这个关于基督的启示，主不会告诉门徒关于教会的奥秘。所以教会的根基是关乎基督的启示，而这个启示呢是指向基督，他告诉你基督是谁， 换句话说，如果你不认识基督，你就不认识教会。如果你没有看见基督是谁的这样的这个启示的话呢，教会对你来说它只是一个组织，只是一个里面有很多好心人要帮助你的地方，你对教会还没有真正的认识。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视频，他讲到说有一个叫这个 Peter Danhan 的一个作家，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也是一个作家。然后呢，他一直有一个困惑，因为他从小在教会里长大，他就困惑说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的教会啊？你看到说浸信会、长老会、宣道会，你看到还有很多其他的，甚至是灵恩的教会。所以呢，他决定，他说我要花一年的时间，我要去不同的教会啊，看看到底每个教会他们不同在哪里。所以呢，他每一个主日呢，他都去到一个不同的教会，一年以后，他写了一本书，这个书的书名呢，就叫《一年走访52间教会，一场探索神、教会和信仰的旅程》，所以你看到，这是他写的这本书。在这本书里面呢，他说他有很多很有趣的发现，他发现呢，有的教会呢很传统，讲道很传统，诗歌很传统，就像我们教会一样啊。然后有的教会呢很现代啊，有这个乐队啊，有架子鼓啊，然后吉他啊，然后呢敬拜啊，非常的嗨啊。他以前以为呢，很现代的教会里面的人一定很热情，但是他去了以后，他发现正好跟他想象的相反。因为呢，现代教会里面大多数都是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他只会啊嗨，跟你很热情的打个招呼，然后扭头就不见了，反而是那些传统教会虽然年轻人很少，讲道也相对的沉闷，但是呢，他发现哎呀，这个聚会完以后就有好多的这个阿姨大妈，然后过来跟你打招呼，然后跟你聊家常然后让你呢倍感亲切。他发现有的教会呢是上千人的大教会，有的教会呢就十几个人，他们呢租个地方，然后呢就在那边读经。还有一次他去到一个教会，正好那个教会呢在办安息聚会，因为呢他们中间的一个执事呢自杀了，他听了以后非常的震惊到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他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他说教会的本质是什么？他说真正的教会是关于社群你需要在教会里找到归属感，你需要与教会的弟兄姊妹建立真实的连接，而讲道和音乐是次要的你觉得他的这个结论怎么样我觉得很可惜，他走了这么多的教会，他只看见了人的一面不错，一个教会需要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真实的连接和关心，但是如果这些连接和关心不是建立在基督的上面，不是建立在基督所启示的真理的上面，这样的教会它不过只是一个组织不过是一个慈善机构，它离真正的教会还相差很远。那第四个呢，主耶稣讲到的这个启示呢，还讲到教会的权柄18节的下半节，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然后后面呢有一个小括号说这个权柄原文是门，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当主讲到阴间的门的时候门徒们一眼就看见背后那个黝黑的那个洞口就是人们所说的这个阴间的门你知道门在古代就是象征的权柄古代他们这个一个城要决定一个事情，那个城的长老就要去到城门口在那里讨论，在那里决定事情而且呢，你进到一个城门的里面，你就进入了这个城的势力的范围阴间的门为什么可怕？因为你一进去你就出不来了， 因为阴间它掌管着死亡的钥匙，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到阴间而且能够从阴间出来的，因为人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你看见死是每一个人的结局，所有罪人都在阴间的权柄的底下。但是现在你看到因着主耶稣他救赎的工作，他要把所有相信的人从阴间的权势的底下救赎到神爱子的国里，这个是阴间的门，这个是阴间的权柄无法阻挡的，因为主耶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呢付上了赎价。而且呢，你看到主在这里说他要把他的权柄呢给教会。你去看《使徒行传》前面四章啊，你看到说当彼得当使徒们起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门徒们一下子就添了3000人，增添了5000人。彼得和使徒们，你看到他们好像是拿着天国的钥匙啊，他们不仅捆绑了仇敌的工作，也把许多受魔鬼撒旦辖制的人从死亡从罪恶的里面呢释放了出来啊。但是请注意这里说，他说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啊。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啊，你不要以为他是讲到说教会不管做什么事天上呢都要批准啊，他不是说教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你去读原文的翻译他会比较清楚啊，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讲到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乃是天上已经捆绑的，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乃是天上已经释放的啊。所以你看到他是讲到说教会明白了天上的旨意，然后根据这个旨意教会在地上的执行这个旨意。所以你看到在同样的经文哈，我们请那个Jack打一下，这段经文是在18章的马太福音18章的18到20节啊。这段经文你看到说他把你换成了你们，对吗？啊，同样的字句啊，因为呢在16章的里面是对着彼得说的，18章呢是对着教会说的啊，彼得是教会的代表。所以你看到在这里18章他讲到说教会怎样明白天上的旨意呢啊，教会怎样去做捆绑和释放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呢，乃是通过祷告啊。所以你看到在接下去的18章19到20节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只要有2-3个人奉主的名聚会，只要他们在祷告的里面摸到神的心意，他们与神 同心合意，神呢就要为他们成就，神就要为他们捆绑，神就要为他们释放啊。所以你看到教会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祷告啊。教会如果不祷告，你看到这个教会就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你没有祷告你就去做，你那个叫瞎忙啊，因为你没有摸到神的心意。所以盼望主开我们的眼睛啊，让我们看见教会祷告的重要啊。你知道这次我去参加这个讲道营的时候，跟我住一个同一个宿舍的啊，是在 Hurstville 一个教会的一个牧师，他们教会呢可能跟 Kellyville 可能比我们这边的人还少一点啊，他们只有70到80人，所有人加起来连大人孩子一起加起来啊，也就是70-80个人然后那天是这个12月31号啊，周三的晚上，然后他说他那天晚上不能够去参加聚会，因为他要去带他们教会的祷告会是在线上的然后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他说，哎，你们这个教会参加祷告会的人有多少人？他说有20多个啊。我一听我这个有一点震惊啊啊！为什么？你知道 Auburn 的人数啊，一般在线上参加祷告会的也就是20多个啊。那 Kellyville 不用说了啊，我们一直在这个邀请弟兄姊妹参加，但是这里的人是相对是非常少啊。那我当时听了我就非常的震惊啊，我说你们有这么多人参加祷告会啊，我说这个今天晚上你们没有放假吗？因为明天就是元旦了啊。 他说应该还是有不少人啊，所以呢他说他晚上不能够参加这个讲道的聚会啊。第二天我问他，我说哎，那昨天晚上你们来了多少人啊？他说还有十几个人过来参加啊。所以我听了以后，我就非常的为他们的教会感恩，因为他们的教会其实成立不是很长的时间啊，他们在赫斯有那个地方也刚刚开始在做一些福音的工作啊。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你们持续祷告会有这么多人的话啊，我相信主一定会在你们教会做工的啊。你们的教会如果也是在那边传讲神的真理，神也一定会把更多的人带到你们的教会啊。所以你看到一个教会要复兴啊，没有祷告是万万不行的。那第三个，你看到这一段圣经的里面呢，他讲到十字架的启示啊，在二十节啊，16章的二十节，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为什么主要吩咐门徒不要把这个启示说出去呢？啊，21到23节是解释啊。21节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你看到说，21节说从此，从此是什么时候呢？是从当主耶稣讲到基督和教会这个启示的时候啊，从那件事情，当主耶稣说出了基督和教会这个启示之后，耶稣第一次向他们讲到十字架的启示。为什么要这个时候才讲十字架呢？因为门徒还没有得到耶稣是谁的启示，所以主耶稣讲了你们也不明白。当主耶稣讲了告诉他们说耶稣是谁这个启示以后呢，马上主耶稣就要讲到十字架。为什么一启示完基督和教会就要马上讲十字架呢？因为如果不讲十字架，门徒就会把基督想成一个得胜的君王啊，他们想到说这个基督来就是要把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最终呢在地上呢建立国度啊，教会呢也会被想象成主耶稣要建立的一个军队或者是一个组织啊，而权柄呢就会变成了人的权利。所以你看到当耶稣一启示完基督和教会的时候，他就要讲十字架啊，因为基督来他不是要马上得到荣耀的，而是他要先上十字架啊，他要改变门徒们固有的对着弥赛亚的这个错误的观念啊，主要他们知道基督要必须先受死，基督要必须先受苦，然后呢才能够得到荣耀，而教会呢是要建立在死而复活的基督的上面啊，教会的权柄也必须是经过死而复活的权柄。但是门徒听得懂吗？啊，门徒根本听不懂，所以彼得马上就出来反对他啊，主啊万不可如此。他好像是非常的好心，觉得说啊，主耶稣你怎么可以上十字架呢啊，主耶稣马上责备他，撒旦退到我后边去，你是绊我脚的。你说怎么回事？刚才彼得还在天上，彼得刚刚讲出那么一个天上来的启示，怎么一下子就掉到地上，甚至成了撒旦的这个代言人了呢？啊，因为你知道这个启示有三个部分，彼得只说出了第一个部分，但是你知道第三个部分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啊，耶稣是基督，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固然是一个很大的启示，但是基督来的目的，基督要达到荣耀的途径，这是一个更大的启示啊，那就是十字架。所以你看见基督和十字架是永远分不开的啊，你不能只要基督而不要十字架啊，只要基督不要十字架，那就是成功福音啊，就是成功神学啊，这个是撒旦的诡计。基督来的目的就是要上十字架，所以你看到十字架不仅带来拯救，它更带出死而复活的能力。你看到彼得虽然得到了启示， 但是要明白那个启示，却需要十字架的工作。彼得他虽然看见了，但是他里面呢还没有真正的明白。一个人他可以看见启示，但不等于他就已经成了那样的人。启示要变成真实的生命，需要十字架的工作。很多人的失败，甚至是人以为那些属灵人的失败，你看到说不是他们没有看见，而是他们忘记了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彼得的失败告诉我们，一个人最危险的时候不是没有启示，而是有启示却拒绝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二十节，为什么主要门徒不要向人说他是基督呢？因为主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门徒在明白十字架的道理之前，任何对基督的传扬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所以主接下来呢，他就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你看到基督徒不仅要认识基督，也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你看到当耶稣他为什么要把门徒带到凯撒利亚腓立比，是为了要向他们启示基督，是为了要他们要向他们启示教会，也要向他们启示十字架。在那个称凯撒为主的城市，在那个象征阴间之门的洞口，耶稣在那里宣告基督是主，耶稣在那里宣告他要建造他的教会，耶稣也在那里宣告十字架是基督的能力，是基督的智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段圣经，对基督、对教会、也对十字架有更深的认识。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段圣经赏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你到底是谁，主啊，也让我们真的看见你要亲自来建造你的教会，主啊，你也告诉我们，我们都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对你有更深的认识的时候，主你也来改变我们的生活，主啊，让我们真的从生活的里面，主我们能够践行我们自己的信仰，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学习走十字架的道路，来荣耀你，来跟随你，主，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阿们。